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新州公平教育厅的 Vicky 和您聊一聊礼品卡的话题。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首先来连线一下本期节目嘉宾 Vicky。 Vicky 您早。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Vicky， 首先这是我们新年和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次节目哈，首先祝你新年快乐，也是农历新年快乐。
谢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那么就是在过节期间哈，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有这个赠送或者是收到这个礼品卡哈，就是请您来介绍一下和礼品卡相关的一些疑问。就说一般来说，在商家给这个消费者，就是买了这个礼品卡之后，商家必须在礼品卡上提供哪些信息呢？
那么商家必须要明确说明就是如何使用这个礼品卡，然后并且附加所有的这些条件或者限制，然后还要给消费者提供这个失效日期，如果需要在就是使用之前需要激活这个礼品卡的时候，也要提供就是说包括这个激活的失效日期，还有礼品卡的这个金额量，然后这个卡呢，礼品卡是不是可以充值。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礼品卡有这个年限限制吗？最长是几年呢？
那么在以前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礼品卡可能有一年、半年、两年这样子不同的这个年限。那么从这个2018年3月开始呢，那么相关的法律呢它就修改了，并且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所以从2018年3月开始销售的礼品卡呢，它的最短的有效期是为3年。
如果它是没标这个有效期的话，那它就是默认最短的还是最长的算呢？
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就商家必须要在这个礼品卡上面给消费者提供这个失效的日期，所以它如果是没有提供这个失效日期的话，那实际上呢，这个消费者可以是要求就是退款，或者说是要这个商家必须标明这个日期，但是我们可以默认了它这基本上就是3年。
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退款哈，就是说礼品卡有时候呢，就是说花的这些钱呢可能刚刚好就是没花完，剩余的这个金额可以退还吗？
那么一般呢，礼品卡上面的这个剩余金额是不予退还的。那么可以，这个消费者可以在这个礼品卡的网站或者卡的背面查看这个附加的条件还有条款，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礼品卡上必须要有的信息。那么有些礼品卡它或许会说没有用完的这个金额可以给你就是换成这个代金券之类的，那具体要看这个礼品卡自己的本身这个条款了。
看一些附加信息哈。那很切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现在的卡那么多哈，装在包里面的，有时候呢这个卡如果一不小心丢在一个地方找不着了，或者是不小心随着东西一起被盗了或者掉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么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你这个礼品卡丢失或者被盗的话呢，那么消费者是无法进行更换的。那么我们经常就是说，你把这个礼品卡要就是当做现金一样去对待它。那但是如果是你这个本身有收据的话呢，一些商家他有可能会给你替换这个礼品卡，然后他们可以通过检查收据，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礼品卡是不是被兑换了。那么具体呢，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礼品卡的条款上面具体去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条款或者条件。
关键是要看具体的条款哈，所以这个买礼品卡的时候最好是了解一下规定的详细的条款和附加条件。 还有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切实际的问题嘛，就是因为礼品卡是收到的礼物嘛，或者送出的礼物嘛，就如果对这个礼品卡觉得不合适，就是说这个时候可以要求比方说把这个礼品卡就退掉嘛，作为一个比方说购买者或者是一个收到礼品卡的人。
那么呢，就是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说，一般来讲，对于消费品来说呢，如果这个消费者改变主意的话呢，是无法获得退款的。那么对于礼品卡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是消费者改变主意了，觉得这个礼品卡不合心意了，或者想换一个礼品卡的话，一般来讲呢，这个商家是没有义务要给你进行退款或者退换的。但是如果这个礼品卡 他就是商家在销售礼品卡时候有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他没有在这个礼品卡上标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失效日期、礼品卡的金额，那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可以进行退款或者退换。那么呢，又或者说，如果说是在这个礼品卡的背后，它有相关的一些条款或者条件，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可以进行就是退换。 这个时候呢，那消费者可能会获得相关的一些退款或者退换的一些权利。
非常感谢新州公平教育的Vicky 给我们介绍和礼品卡相关的一些知识哈。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SBS广播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 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与消费者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龚先生，龚先生您好。你早，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您好。哎，想请问
Vicky 一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去 Harvey Norman 呢，去正好是逛的时候看到一款，就是说电磁炉，就是 kitchen 那个 appliance 那个 section 那里，然后呢，我想到我家里电磁炉呢也有点就有几年了，就想去买一个新的，但是呢，那个 sales person 呢很好。 但是 manager 告诉我，你买的先买下来没关系，它的 warranty 呢从你安装那一天开始的，所以我心里很踏实，就是你先买了那个电磁炉。但是呢，我想请问Vicky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在安装的那一天开始才是计算那个 warranty
开始第一天。那么对于这个保修期来说呢，那具体就是要看的，就一般保修我们是说是个卖方或就商家或者说是制造商对这个商品的自愿承诺，那就取决于他当时给你的承诺是什么。我们这里没有明确说是从哪一天的，有的商家可能是说从你购买那一天就开始了，有的商家有可能说譬如像你刚刚说从安装那一天开始，那具体就是要看他是怎么说的了。
那么我们之前有讲到过，就是说这个保修实际上不能就是限制就是对消费者的保障的。我觉得你可能担心的就是说，万一这个电磁炉在哪一天就是坏了的话，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保修期的这个有一些争议，你是有这样的这方面的担心是吗？对对对对，因为我买的时候有这个疑虑，所以说那个 sales manager 呢很好跟我解释了，然后呢因为这个炉子很贵，品牌很贵的那个炉子，然后我就说他都说说服下呢，我就买先买了。但是他当时呢看我很疑虑，他也跟我上网在Fairtrade网站上去查了，他说有这个新规定，他是这样的。但是因为维修的保修的是那个产品公司的以下的 agent 来做维修保修的，万一就说他们不承认，
说你商家答应你，而不是我答应你的，我就怕有这个，很难说各说有一个有一次再说法，所以我想核实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新规定。那么如果你说他说在网上上面有专门写到了的话，我建议你就做一个截图，就是保存一个自己的一个证据。像我说的这个保修一般是就是商家给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承诺，那就是看他们当时的承诺是什么，你最好自己做一个截图啊，做一个证据。那我们除了这个商家提供这个保修期，我们就 就消费者他是在消费法下面是有一个消费者的保障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商家他售卖的这个商品必须要保证这个商品是在合理的这个质量范围之内的。那么如果这个商品不在这个合理的质量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就算你是过了保修期的话呢，商家也必须要对这个商品进行譬如说退换或者说是退款，那具体要看这个质量到底是就是差到什么一个程度了。所以就是说你不要担心，即使是过了保修期之后的话，如果这个商品譬如说真的是有安全问题呀，譬如说真的是质量非常差呀，这一年之间坏了好多次啊，这样子实在不符合这个商品的质量范围之内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你作为消费者过了保修期仍然是可以要求退换维修或者说是退款的。
当然这是条文上说，但具体的说呢，因为我有之前那个我正在用家里用的那个呢也有出现这个问题，和他们有他们本来是有2年的 manufacturer warranty 在上面的，然后呢他过了一点过了两三天他就不承认了不肯了，他一定要修，每维修一次都是很贵的，所以这也是个第二个原因我当时就是先买下来了，然后我想在差不多时候我就安装下。我想问一下，因为他条文上也没有具体的说清楚，当然维修保修的那个一方呢他不是卖方，不是 Harvey Norman 他们下面的，所以我担心这有可能两方面的问题，大家互相有各有说法，就变成了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怕这个问题。所以说想请教，因为他那个 manager 给我查了那下网站呢，很多条款，太多条款，查了大概十几分钟都没看出什么具体的说法，所以我只是想去趁你今天在的话呢，我想打听一下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那我建议你还是跟就是这个商家，就是售卖你这个电磁炉的这个商家，然后让他们看看能不能给你写一个就是类似的保证或者条款什么的作为证据，这样子。也像我刚刚说到了，那即使没有这个证据，如果这个商品确实是有问题的话，过了保修期的话，那你作为消费者仍然是可以要求就是维修退款或者是退换的。那么如果是遇到和商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纠纷呢，可以向这个公平交易厅递交投诉。
OK， 这就是其实我还是一个模棱两可，很难解决。谢谢威哥。
好嘞，谢谢龚先生。
希望在2年之内不会有问题。谢谢你。
好嘞，谢谢龚先生，
okay，
祝您顺利。
Okay，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向我们的现场嘉宾咨询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Patrick， 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哎，
您
请讲。
你好。
对，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房东对于房租的租金的涨幅每年有限制吗？因为我现在租的房子，房东说可能要涨200块钱，要新签合同。
你是这个是定期的这个租约还是在这？
对，我是一年的，一年一续。
不好意思，我没听到。
它是一年一续的定期租约。
一年一续的定期租约。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固定租约的时候，一般你的这个租约上面有没有讲到这个租约就是租金的涨幅呢？
没有。
没有啊。那这个时候的话，一般它是在定期租约的期间是不可以涨租金的。
如果是续约呢？
我是要续约的。
那续约的话，那么通常这个房东是要给你一个就是一个通知，书面的一个通知的。如果他提前给你一个通知的话，至少60天的一个书面通知。
他
12个月12个，如果是在2年的定期或者2年以上的这个租约的话呢，它是12个月可以涨一次的。那如果是你只是要续约的话，那是要看它就是给你就是具体的这个涨幅是多少了。但是它在涨因为你是一个定期的租约嘛，那它必须提前告诉你听它下一个必须要涨租，或者说是提前30天内告诉你听如果就是说我涨这个租约你不满意的话，那么我就必须要终止和你的这个就是租约。
因为我不是商业的，我是 resident， 租约完了以后，租金只有650一周，但是换新租约的时候，他我听那 agent 说房东要涨200块，就是已经超过将近30%。
嗯，像 Vicky 像这种租房子，他这种租约，他比方说这个涨幅，他对的最大有多大的涨幅，这个有规定吗？
那一般的话，在这个合约里面是要必须写到的。如果他是要在租约期涨幅的话，那在租约后涨幅的话呢，那一般这个是要看市场是怎么定的了。那如果你是对他这个涨幅不满意的话，那这个你可以不要去续租，那么你可以在终止，就是说在定期租约内提前给他一个书面的一个通知，就是说你不再续租了这样子。
嗯
，OK， 就是没有规定是吧？
对，如果是在租约之后，就是说譬如说你不再租他的这个房子了，他要涨的话，那这个是要看他自己要，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这个规定。那么如果在租约内他要涨的话，租约内他要涨的话，那他一般在定期一年之内的这个租约，他通常除非合同上面写清楚了他必须要怎么涨。那么如果他在这个租约内如果一般定期来是定期一年的租约，一般它是不能涨的，除非是两年以上，它12个月可以涨一次。那么一般一年的话，它是不可以涨的。那么如果它，你在一年之内，譬如说你还剩2个月就到这个定期租约结束了，那么呢，他告诉你听，可能这个一年之后我可能要涨200块钱。那这个时候呢，你在这你觉得这个200块钱。就是说不符合你的这个消费水准的话，那么你可以就是提前14天告诉他听，我之后我就这个终止租约到了之后我就不租了这样子。
但是比如说如果是6个月的租约，那他每年是可以涨2次吗？还是说一年只能涨1次？
6个月的租约他是不可以涨的呀，
就是续租的时候
是吗？就是说如果是两年或者两年以上的话，这个他12个月的每12个月可以涨一次，但是他必须要提前60天给你一个书面的通知啊。
嗯，
那么如果在这60天之内他给你这个通知了，你譬如说觉得他这个涨幅你觉得跟这个市场的这个涨幅就是不吻合，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向这个新州刑事与民事仲裁厅去提交一个申请，就是把你自己收集来的资料，就是提交这个仲裁厅，然后跟仲裁厅就是说证明，就是说这涨幅是不合理的。
嗯，
好的。
但是由于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你这个本来是一年的租约，然后呢，你具体还剩几个月到期？
我就大概剩1个月到期。
1个月到期，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告诉你听他之后要涨的话，你在你租约之后涨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觉得不符合你的标准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在租约就是终止的14天，就是说提前去终止这个固定租约。但是你固定租约也是一定要终止的，因为如果你固定租约你不终止的话，就是自动的延续到每个月的续约了，所以你一定要去提前14天最后的那一天去终止它这个固定租约。
嗯，
好的，
谢谢 Patrick， 祝您顺利。那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向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呢现场咨询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那 Vicky 像刚才这个 Patrick 提到这个租约的问题哈，其实除了这个定期租约，刚才也没有提到这个不定期的租约，如果是这个不定期的租约的话，这个时候他这个涨租约有什么规定吗？
那如果他没有不是一个固定的租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每个月续约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他每12个月也只能够涨一次。那么这个房东也必须要给这个租客60天的一个书面通知，告诉这个租客他要去涨租了，然后让这个租客他可以去进行调查，然后去做一个选择这样子。
谢谢 Vicky 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你请讲。
好，嘉宾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有一个房子在出租了，但是那个 agent 呢，好像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很负责任的，我是可以换那个 agent 吗？
嗯，你是在这个应该是有签跟这个中介签一个合同吧？
哦，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就有了，但是现在早就过期的了。他换了几个给我。
那他应该就是说，在你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下原来签的那个合同，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向这个中介去要一份。然后合同上面应该会有写明，就是说如果你要更换这个中介的话，必须要给多少天的一个书面的通知，这样子才能进行解约这样。
哦。就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要是我要是租客，就是续签的话，每次租客新的租客来，他都要给我看那个合同怎么签是吧？但是那个 agent 是没有看合同，就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客人，怎么样，他想租你的房子要签一年，怎么样就好了，他就没有给我看那个合同的，这个合理吗？
嗯，那一般来讲说的，这中介是要给就是说房东还有这个租客一人一份这个合同的副本的，所以他是必须要把这个合同的副本给到您的。
他是要，对呀，他应该是要让我知道他怎么签的怎么样哦。
嗯，
但是他只告诉我一点具体，就是签多长时间多少钱就这样。我说想要升房租，好像他也没有下文了。就是我听刚才您说是，要是升房租一定要书面通知是吧？
啊，具体要看你是签了多久的，具体的是在一个固定租约里面呢？固定租约里面是到底是在是两年以下呀，还是两年以上啊？又或者说是每个月续签这样子的一个合约的？那一般来讲说都是要给60天的一个书面通知的。
嗯，
房东。
哦，是这样，好。
好嘞，谢谢。
那谢谢。
谢谢马女士，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稍后我们继续接听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您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房子，就是我以前租给了一家人，他本来说的是他有2只中型犬，但是他后来搬进来的时候是他有3只，就是那种德国黑背，就那种大狼狗，然后有1只是关在笼子里的，有2只是在院子里了。他签了1年的合约，我就是因为他们这3只狗吧经常的叫，然后康嫂也找了我们几次，但是就是说1年以后我就不想跟他租了。如果是说1年到期的话，我必须要给出理由嘛，因为当时他租我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是想让他的孩子在那个，因为我那个房子离着学校很近，他是想他孩子在学校那个地方上学，然后我就担心他不搬或者他追问我，他当时是想和我租5年的，因为孩子要上5年小学，但是我只租了1年，就是1年到期的时候，我必须要给一个理由吗？还是我就可以直接说我不续租了？因为我担心他就不搬，再追问我应该怎么办？
嗯 ，Ricky。
那么在固定租约里面呢，那房东是可以无理由的去在就是提前30天给出这个终止的这个书面通知的，不需要给出任何的理由，但是你必须给在结束前的30天必须给到这个通知，书面的通知。
那他如果追问我说你为什么，我也不想提狗这个事儿，因为一提狗就好像比较什么了，然后他3只大狗我也不想惹，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他如果追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租了什么，我怎么办呢？我就不回答吗？还是那他如果不办，
你可以说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的理由，就是单纯的终止这个固定的租约，因为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对于固定租约的固定租约的这个终止，一般到期之前这个房东可以无理由的去终止这个固定租约的，只要给到这个租客30天的这个书面通知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要在终止租约最后就是租约的租约前的30天给到这个通知。
嗯，
我想提前60天就给他通知，也让他有 足够的时间去再找另一个房子，因为还要涉及他孩子上学要在这个 catchment 里头的问题。我就担心他到时候他就说我就不租我就不走，那我怎么办呢？他有三只大狗，我也不敢惹他呀。
那如果你给到了书面通知之后，要过了这个过了这个最后一天他还不离开的话，你可以向这个新州与刑事民事仲裁庭去提供一个这个仲裁庭去提交一个申请，然后要求这个仲裁庭去颁发这个驱逐令。在这个驱逐令颁发之前然后有一些房东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有可能会去私自的去换锁，然后私自把这个租客锁在门外。
对，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嗯，
就是稍微提醒一下，
他家三只大狗不敢靠近。
嗯，
不敢靠近。
好嘞，
就是他以前说的，对不起，我最后一个问题，他以前因为他跟我租约的时候，他说他只有两只狗是中型犬，他现在变成三只大狗了，那这个算违背这个租约吗？就是能以这个理由来，还是就是说这个无关紧要？
可以你也可以理这个理由。一般来说，如果他是违反了这个租约，譬如说你刚刚说到的，原来说的是两条狗，后来他就是变成了三条，那这是违反了这个租约所签订的这个租约内容的。那这个时候，你作为房东，你是可以就是只给出14天的一个书面通知，要求他就是搬离你的这个以就是违反这个租约的这个原因，然后要求他搬离。你的这个租房，然后呢如果他还是不搬的话呢，你还是要走这个仲裁庭。但是如果你不想以这个原因终止的话，那就是按照一般的这固定租约的这个终止条件，然后提前30天给他这个书面通知就可以了。你如果想给他60天的话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说的两只中型犬，他没有放在。
好的，张女士，就是刚才 Vicky 介绍的哈，就是说，如果是您不想给理由呢，就是提前30天给书面通知。如果您想以这个，这个狗只的这个数量不对，或者是型号不对的，这样的话，就提前14天就可以了，好吧？好嘞，谢谢张女士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您久等了。
好，大家好，我想向维权请教一下，这是我儿子买的一个新的房子啊，叫 apartment， 从来自己没住过，新的就租给了别人，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到现在呢，因为这个水表呢，听说水表是独立的话，应该这个水费不是房东付的，而是应该租的人付的，他到现在一分钱都不付。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个，他因为用水不当嘛，把那个橱柜啊，就是洗碗橱的那个橱柜。那个厨房的那橱柜，那个全部那个橱柜里面抽屉里面全部的木板全部开裂坏掉了，包括橱的外形，这两个事情怎么办？这是委托 agent 管理的，是不是 agent 的失责？应该怎么样追回这个钱？怎么样就是这个弄坏的东西怎么样进行补偿赔偿？谢谢。
那对于水费来讲呢，如果是有这个分开的一个水表的话呢，那房东是可以要求这个租客去付这个水费的。但是就是这个在这个水费单就是必须要给这必须要把这个水费单给到这个租客，然后呢，然后租客给予租客21天的时间去支付这个水费。那不知道你的儿子有没有给到这个水费？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非常抱歉，还是现在是节目必须得结束了。
能不能稍微留一留让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您在今天2个小时陪伴，也非常感谢 Vicky 对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的支持。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